我们从41节念到48节，也许我们同声一同念这段经文。我们从41节念到48节，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一同念。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说？”主说：“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仆人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仆人若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迟，就动手打仆人和侍女，并且吃喝醉酒。在他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从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这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单受这打的事，必少受这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感到我们在这里好像是大家一同思想。我给 David 的题目是神的管家。我的意思说，我们这些在主的事工上面有份的，也可以说我们这些愿意在我们这个时间金钱能力各方面有向上的，我就很欢喜用这段经文来彼此思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啊，我们要思想的是管家与侍奉。我们感觉到我们在主里面许多时候是感觉到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我们信主以后就是神的儿女，好像在神这个国度里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就从我们将我们从那个另外一个境界里面带到神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说我们信主的人有两方面这个身份，一方面是儿女的身份，就是说在神的家里面，又回头说过来，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在基督教思想里面，我们有这个家的观念。所以我们是念圣经的时候感觉到我们信主的人在一起就是家里面的弟兄姊妹，有家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家里面我们是儿女，但是可以这样说，我们在领受方面，我们可以站在儿女的方面来领受神给我们一切的恩惠、一切的慈爱、恩典、怜悯。但另外一方面，在圣经里面很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些人我们蒙召以后，我们有一个责任，就是要侍奉。所以圣经里面要我们向上，就是说我们要所侍奉。中文翻得很好，叫做管家。主提到他来的时候的情况，那彼得就问主说：“这个比喻是为谁来说？”所以主就用一个比喻说：“这个我们刚才念这段经文，也许我们刚才念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是有两种的管家，一种是依照主人的意思去做去行，另外一种管家是以为主人来迟，所以他就没有好好预备。”想不到的时辰，主人回来了，所以这个管家，这个坏的管家，不忠心的管家就必定罪。我们可以这样想，最紧要的是，我是这样想，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主的人，我们应该怎样做？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一段的经文是，我实时是用这几段。可以说两节三节的经文勉励自己，最初是说刚才48节，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就是说神交一些东西给我们，让我们管，那么我们管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管。我们拿多，神要求就要多；我们拿少，神就不那么强求我们向多。所以 可以很简单，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两种管家，也很明显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主的人，可以说我们是站在一个管家的地位。彼得问的时候，神特别是提到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那么这些有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就是说有远见的管家，神交给他管理这个家的时候，神的目的就是要他们按时分粮。表面看好像这段经文是对那些传道人来说，其实就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就是说让我们有时间，有这个托付做这个分粮的工作。也许可以说我们就是用一个会、一个祝会、一个祷告、一个祝集、一个 conference、 一个冬令会、夏令会、秋令会，甚至春令会，我们就是说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将主的福音、将主的道传给弟兄姐妹。也可以说我们将我们所领受的在主的面前拿出来。所以神要求我们最紧要的是让我们在他家里面管理家的事情。神给每个人有各样的恩赐，也许我们今天下午我们思想是这个管家的事情，然后今天晚上我们思想管家，这些管家，我们这些侍奉的人有什么不应该做的。我的题目很特别，叫做侍奉十条诫命。然后我们有时间就看看在这几方面我们应该怎样做。所以就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主的人是在神的家里面有一个管家这个责任，就是说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才干、这样的能干、这样的金财金钱财宝也好，我们拿住这些东西要怎样做。主提到许多的比喻，就是说神给我们这些，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做管家的时候，领受到神给我们一切以后，我们怎样做。有一个仆人拿5000，有一个仆人拿2000，有一个仆人拿1000，都是管家。神给那个5000的，神要求他要还5000；神给那个2000的，神要求他要付2000。神按着个人的恩赐来给每个人，然后给那个1000的，神也要求他付出1000。但那个1000的拿完以后，他就感觉到我这么少，我的这个主人这么凶，他就埋起来。这个意思是说，他没有好好的管理他所领受的恩赐，这是主的意思。许多时候我们在家里面，我有一个家，我们离开的时候很特别，我两个小孩子现在1岁，总是要吵着要拿这个钥匙。其实我警告过他们，谁掉那钥匙我就罚得不得了，我就要罚你，甚至要自打你，是不是？但他们两个还要，总是抢钥匙。因为他们上学去，我到教会去，我女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她还在念书。那么去的时候，家里面就他换学以后就剩下这两个小孩子，一个9岁，一个10岁，两个总是要管那个钥匙。其实想起来很笨啊，那个钥匙管放在身上有什么好处？没有。但他就是要拿个钥匙，好像这个门是我开的，很威风，是我开这个门进去。虽然是没有意思，但每次我想起来就是说，好像这个是我的家，我要做一点点。所以许多时候我很欣赏我的儿女在家里面做一些事情，就是说他虽然做许多时候做得不好，但我们还是很欣赏，因为他的能力有限。许多时候我们在神的家里面，也许我们做得不好，但我们做给谁看？神要求我们是要忠心。从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见我们不但有一个家的观念，而且神也几次暗示我们，我们这些在神的面前做管家的，好像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好像你们一样的时候在冬令会、夏令会有侍奉的时候，许多时候心里面感觉很不服气，岂有此理，那些人来参加夏令会，还有在那里呱呱叫呱呱吵， 吃得不好，住得不好，我们在那里侍奉，我们在那里什么付出代价，甚至我们出钱出力，没有一句好处，没有一句好话。还有就是背后的，哎呀，他们这些人呢、啊，这个妇女，这个现在会弄得一塌糊涂。其实我们感觉已经很好了，其实我们受不了这些人的批评，是不是？有一位弟兄，他们的车子坏了，我们实际也是这个车子坏了，弄得一塌糊涂，自己的车子坏了，自己的事情做不了，还要做公家的事情，做侍奉的事情，后来受了许多的埋怨。所以有一次我们就说，我们以后从此以后我们不干，让他们让他们去自己搞好了，是不是？是不是这个管家的态度？主告诉我们，按时分粮的意思是依照时间来分粮，按着时间来分粮。春天给他们吃，夏天给他们吃，秋天给他们吃，冬天给他们吃，是按时候给，就是说没有断的时候，吃是总是要吃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想不干了、啊，后来主就安慰我们这些在主的面前有侍奉的人，就是说我们这些做管工的人呢、啊，这个管家的事情，这些人呢、啊，这些仆人、啊，这些使女，家主知道。更是前书第九第八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主所知道的，是神所知道的。这意思说我们这些侍奉的人在主的面前我们做多少他知道。所以说我们感觉如果是想到我们所做的主知道，我们就心满意足。一个在店里面做事情的，他做的辛辛苦苦，就希望那个 boss 那个什么老板知道，一知道他就心满意足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做事情，我们这样超时工作，也许没有加薪，是不是？但是主人知道，那个老板知道，虽然他没有加这个待遇给我们，我们是感觉很满足啊，是不是？其实说我们这样在家里面做儿女的，他做的事情如果父母知道，没有什么嘛，哎呀就欢喜得不得了，是不是？我两个小孩子很小，很欢喜做工。有一次我这个老二就吃饭就吃得一塌糊涂，这个嘴就很脏，那么这个老大，这个女孩子看见很好像心里面很闷，很不高兴，所以就拿这个指头就帮他骂。这个老二就不给他骂，我为什么要你骂？他说，哎呀你难看嘛，不管你的事，骂是不是？但是还是骂。后来我就偷偷的告诉老大说，我看见你骂弟弟的嘴，哎呀我知道，我看见你，他就心里面高兴不了，所以以后他看见弟弟有站着，他就接住他来骂。虽然这个是小事情，但是在小事里面，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去想起，其实我们做事情就是很欢喜让人知道，但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所做的事情主知道。当主知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感觉到满足。有个寡妇献上两个小钱，主知道，我相信他所得的恩赐是可以说是他自己想不到想不通的，意料之外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想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做管家的，我们忠心与不忠心主人知道，而且主人他回来的时候，甚至有一贯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要按照个人所献上的有审判，我们信主的人也要受审判，受工作的审判。就是刚才主用这段经文做解释的，我给谁多我就向他多取，我给谁付交给谁托付给谁大，他要求也大。这意思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很不服气，感觉到我们付出很多，但从圣经的道理你们看见，我们感觉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按人来给恩赐。学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的恩赐不比不上别人，所以就心里面感觉到好，少我一份也没有关系吧。我今天早晨来的时候，因为今天晚上比较晚睡，在一个地方就会回去比较晚，所以今天早晨一起来就跑来，一跑来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 director， 我说：“哎，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做会员？”他说：“有啊。”所以我心就犯了，因为我一直在等，没有人来，所以我就这样想，到底什么？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杀我这个人没有关系吧？如果你感觉到杀我这个人没有关系，那么好，这个管家就离开了。就少一管家，另外就是说少一个人没关系嘛，那么好，这个少一个没关系，那个少一个没关系，我们这个家就散了，是不是？我看见一个故事，说一个做父亲的，他有十二个孩子，我们中国很欢喜儿子多的，所以他过年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年年都希望儿子回来看我，他是大家庭。后来儿子结婚了就离开了，那么每个儿子到过年的时候就这样想，哎呀，每年就是回去吃趟饭，没有什么意思嘛，跑这么远的路程，是不是乡下要跑这么远的路程去吃上饭，没有什么意思嘛？所以就写封信说啊，父亲啊，对不起，我今年比较忙，所以我感觉到少我们这一家也没关系，我其他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会在你身边，所以求你宽恕我，我今年不能来了。结果父亲拿十二封信在那里流眼泪。我看到这个故事，虽然小小的基督教刊物里面的故事，感觉到许多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这些管家啊，哎呀，神啊，我就做这么少，我所付上的就这么少，也许在你的这个国度里面这么少，我所献上的完全不会影响到你整个国度吧，也许我这样的奉上算不了什么，所以你也不来，他也不来，你也不做，他也不做，这个家谁管？主，我们家主，管家的主人，他要我们献上，我们领受什么，我们就献上什么。彼得前书第四章十节告诉我们，个人要照个人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管家。我们有各样的恩赐来侍奉主。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感觉到，我们的恩赐，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来做管家，我们所得的恩赐是从神那里来的。第一，我们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就说一切都不是我们的，是不是这个意思？管家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给我们管完以后我们要还账交给他。我实施这样思想，我们所领受的我们要还给他。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空手来，我们空手回去。以前我看见，我最小的时候，我年纪很轻的时候，看见那些传道人，那些爱主的人，感觉很笨啊，他们奉献哈，他们招待人呢，好像很什么，很慷慨。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嘛，他们也不是有钱人，看他们都是很慷慨，所以我就问起我父亲，我说：“哎，那些信主人，他们这样慷慨，但是我感觉他们都是不是有钱的人呐、啊，反而有钱的人呢、啊，他们不慷慨，反而这些没有钱的人反而慷慨。”家父这样说，他其实因为他们慷慨，他们不是富人呐、啊，他们不是有钱的人呐、啊。虽然是开玩笑，就是说信主人好像主特别提到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就是说我们所领受的，假如我们有一个思想感觉到是让我们管的，我们空手来我们空手回去，这段时间管的时候我们就要忠心，求于管家的，圣经告诉我们求于管家是要我们有忠心。好，我们领受什么？可以说首先我们可以说领受我们的青春。年纪轻的时候，我们可以管我们的青春，让我们的青春献给主，青春里面的活力交给主。所以我感觉到我很怀疑，很思念我青春的那一段时间。你们也过去了，但是还没有完成过去。我们年轻的人，结婚也好，没有结婚也好， 他到礼拜堂里面去，利用那段时间将心将歌喉将一切献给主。所以说在那段时间里面很甜蜜，主就在那段里面享受他应该享受那个满足。许多时候我们要管我们才干，我们神给我们才干，我们要好好的管，到底我们的才干用在什么地方去。许多时候我们要管我们的时间，刚才说百般恩赐从神而来，我们的时间是神给我们，那么我们的时间怎样交付。我是一个最不会管时间的人，所以许多时候我时时后悔，一天有24小时是很多，我时时这样思想，到底几小时放在神的事工上面。我是传道人，我应该将所有的时间献给他。很特别，我可以在家里面弄这个弄那个，弄这个书架啊，弄那个，一弄就2个钟头、3个钟头，但一坐下来念圣经，看看书，好像很久啊。许多时候一祷告，好像闭起眼睛祷告，哎呀，半个钟头就感觉了不得了，好像3个钟头这么长。所以闭起眼睛就这样，好像感觉到这段时间很长，看还不够半个钟头。管时间方面，许多时候我是不是一个很会管时间的人，所以慢慢就学了一个功课，就说我没有，我也不像那些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有器重。犹太人这个他目这个书里面说有七种，一种是斤斤计较的犹太人，他献给神1个钟头就要神还给他1个钟头，他献给神多少就要神给他多少，斤斤计较。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主啊，我是不是一个法利赛人，好像我半个钟头侍奉，我半个钟头交给神，就希望从神的好像有半个钟头那样的恩赐，那样的恩典给我们。管理时间我们很不会，神给我们1个礼拜有几天，我们多少时间给我们的神。既然恩赐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做管家的要好好管理我们的时间。还有我们的口才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做管家的就要善用我们的口才，是不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用我们的口才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口。我们很会说闲话，我也是时时刻刻我对我这个口很会说闲话，甚至许多时候我们很会歪苦人呐、一歪到那个人在那里跳的时候，你心里面高兴不了，是不是？神是不是用我们这个口来歪苦人呢？还有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这个地位，神给我们有地位，我们要好好管我们的地位。神给我们其中一个最大的恩赐地位，什么样的地位？我看见一个做教授的，他的地位是教授，他的对象是学生，他就每次利用那个教授的地位将福音传开。我在新加坡有1年，我在那里侍奉很欢喜，后来因为家里面的人没有一个人适合那边的气候，就离开那个地方。有人家感觉到新加坡是一个新奇的国家，地方很干净，这里干净得不了，很难在这个 highway 上面看到一个脏的东西。还有没有贪污，还有警察很正宗，还有他们的人呢、是真的对他们国家很忠心，还有他们许多坏的事情，这个坏的法律政府通不过。我们很可惜，美国有许多法律通过，那是坏的法律，好像有一些地方不允许这个圣经做教科书，好像英国他们的法律通过这个同性恋，都是坏的。为什么新加坡坏的法律通不过，有谁晓得吗？我在新加坡传道1年就知道，原来在语言里面有几个很得力的语言，他们是爱主的基督徒，用他们的地位献给主。这些坏的事情要通过的时候，他们就否决。神重重的恩待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想，新加坡这个国度为什么今天能够在那里好像很兴旺， 就是因为神看见里面有一些忠心他的那些人，所以神就恩待这个国度，是不是？好像神恩待约瑟一样，神因为恩待约瑟，所以约瑟的所领受的福气就带到埃及里面去。埃及是神所不喜欢的一个国家，但因为约瑟在那里，神就恩待那个国家。因为约瑟是神一个好管家，所以一个好管家在那里，神就恩待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做他的一个好管家。我们在哪里，神就恩待我们的工作，神就恩待那个团体。神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恩赐，是住所。美国有许多家庭有住所，我一租房间的时候，我就告诉主说，我愿意将我的房间让给你。我的意思是说，我愿意将我的房间招待客旅，这是神交给我的，一切都是神来的。我住的地方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给我的恩赐其中一样。我说，主啊，谁来让我们招待他，好像亚伯拉罕招待客旅一样。所以我看见这个，我们也学到了，有许多家庭愿意将他的住所献出来，做一个好像很会管理他住所一个好管家。你看，如果我们住的地方可以向上出来好好的管理，我相信也可以在住所方面来荣耀上帝。宽恕我做这样的比喻，我只是希望能够勉励你们，也求神宽恕我，让这个事情不要自夸。香港有一对夫妇就来到纽黑文念书，来以后找不到地方住，因为他在香港租的，写信来这边租的，学校介绍的给他的，是在套里面一个很坏很烂的地方，所以一进去就感觉到很不对他里面所想到的，也没有家，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很难过，就坐在那个 International House 外边，因为那里面的人都办事都离开了，就在那里好像很失望很灰心一样。后来幸亏那个 director 回去拿东西，就看见他们坐在那里，就问他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地方不能住嘛。那个人就告诉他，那你随便去找地方了、啊、他说，我在这里这个地方我完全不认识，我去那里找呢？后来那个人他说，哎，我告诉你，New Heaven 有个牧师，他可以救你，是开玩笑，是因为他可以救你。后来他说，可不可以啊？他说，那个老者就告诉他说，但是我怕有一个问题，是因为他家里面已经有我介绍一个人去了，因为我知道他的家里面是两个房间，已经一个人去了，那么我就不晓得你可不可以，因为他已经介绍一个台湾来的人，也是没有地方到家里面来。后来他也打电话来，我说，我立刻来接你。所以我就接他到家里面，结果一对在香港来的，一个在台湾来的，就住我们两个房间，我们全家就搬到楼下来。我们也感谢主，台湾的那个人我们还在带领他。那天晚上谈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太太告诉我，她说，牧师啊，我今天才稍微改一改我对基督教的观念。我的祖父是传道人，是牧师，但我告诉你，我不但不相信基督教，我不但不相信耶稣，我还反对基督教。他在香港浸会书院里面教书，丈夫是在公益金里面做事情，还没有做公益金的时候，在这个机关里面做事情的时候，他是在一个基督教世界副委员会里面做事情，我的那些教的基督徒，两个人看见里面的黑暗，就对基督教恨不得了，就在那里三天晚上谈到彼此勉励。我不说什么，这两个在教会里面很热心，很简单嘛，就是在我们家里面住几天晚上，我们可以管我们的家， 每一个人都是成家的。有一天我们有个家，我们用我们的家来做见证，招待客旅。圣经告诉我们，就不知不觉招待天使。许多时候我们金钱，金钱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是一个不会管钱的人，我最不会管钱，所以我太太最怕我管钱。一管的时候，这个钱就不见了，到哪里去我不晓得。所以我到现在，你说我穷呢，也不穷；你说我富呢，也不富。我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太太有一次开玩笑说，她说你这个人就是糊里糊涂，糊里糊涂大的。对公家的钱，我一点不糊里糊涂，但我对自己的钱，我好像无所谓。但很奇妙，我做个简单的这个见证。我本来有一个电单车，人家就新加坡南洋一带就请三个传道人下去布道，七月车里他们请的时候就说要请三个人，结果我们不得已下雨布道队就三个人去，一个人怎么样？一个人说他目的提这两个人都是大牧师，另外一个人说跟着可以来。那么我们这个年神学院毕业这些牧师啊，就说哎呀大家都想去了。结果后来这个信写来的时候，他说这两个票子我们出，这个票子他自己出。本来我们是有七八个人想去，一说到自己要付钱去的时候，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去。他们要去的时候，我就不开口说我要去，因为我刚刚离开神学院不远不久。后来这两个人就告诉我去了，我说他们都去嘛。等到他们不去的时候，等到他们知道这个人要付自己机票的时候，那个两个人就说你去不去啊？我说好，没有人去我就去了。一个这位弟兄他小子是李辉牧师，于启真牧师，他们带我们都是校友，就带我们去带我去。那我没有钱啊，李牧师告诉我哎你可以卖电单车嘛。我起初就心里面感觉很难过，企业成立你们两个人这个机票是人家付的，我卖电单车是不是好像有一点不服气。但祷告以后我就谦卑下来，我说主啊，这个电单车是你给我的，是我求来的，是他听我祷告我意料不到的时候人家送给我的，好我现在还给你。我卖电单车的时候给人家骂了一顿，校友骂，牧师骂，幸亏我的太太没骂。结果这个电单车卖掉了，我就去南洋布道。我回来的时候，神给我一个汽车。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学到一个功课：神如果是活的神，他知道。我到纽黑本来，我没有想到教会也给我一个车子啊。听说纽黑本这个教会很穷的，他们告诉我很穷的，现在他们给我一半的车子，所以这个车子一般是教会送给我的。所以说我们感觉到神，如果我们相信这个神是活的神，他试试我们，他交给我们管，我们如果是忠心于他，他一定会让我们领受我们应该领受的。当学的时候不是说神就好像给我们很多，我们要什么就给什么，是不是？我们需要什么他给我们什么，但我们不能够超过怎么样神要给我们的。我是一个没有口才的人，假如神要给我们100块钱，我们求神给我们1000，他不给。学的时候有一些人就说哎呀我管理钱财，我对神这么忠心，我管理这么好，所以就一直等神给我们恩典。神会不给？我相信不会。我看见一个报纸说香港这个什么基督教这个什么报联会出的，他说在周报呀，在这个美国有一个地方是南部，有一个人他信主以后后来很气，就写信告那个牧师，他说那个牧师骗我，我信主信了5年，我第一年信主的时候那牧师告诉我你将 当纳的四分之一献给主，主就祝福你，要将天上的这个恩惠就倾倒下来给我。我奉献了五年，我越奉献越穷，所以我感觉到不服气，就是告那个牧师，所以就告，这个是一个事实。我那个报纸没有剪，没有拿来，就告那个牧师，就告那个牧师说那个牧师骗他，他这个钱都给牧师吃掉了，所以很气。后来这个报纸登出来，就要开审了，有一个基督徒就写个信告诉他，你奉献多少钱？哎呀，这个人脸皮也蛮厚的，他说前前后后五年我奉献八百块钱，他又开个机票800块钱给他，他说这不是神还给你的，这是我送给你的，赔你的。我在神面前，我奉上以后，我就不是坐在那里一直等神还给我，我没有计较，因为我没有计较，所以神恩待我。我感觉到我收从神那里收到的，比我所献上的似乎是1:500之比。我献上1块钱，神给我500，所以我现在是一个算是有财产的人，所以我给你88块钱，你就好好的将这个官司了结好了，要不然你就不能够在这个88块钱这个上面可以得到 cash， 不能够拿到这个钱。结果那个人就没有告那个教会，也没有告那个牧师。那个人写一封信说，你不能够一奉献以后就坐在那里等神的祝福。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就跟念头，我们奉献以后就一直等神的祝福。神不希望我们这样，神希望我们好好的管理我们钱财。我们怎样管理我们钱财？我们用多少钱在神的事工上面？四分之一。我每次自己自备自己在餐馆吃饭的时候给那个 tip， 总是怕给太少，是不是？总是怕太少，不好意思给多一点，但给善意四分之一呢，总是嫌多。我们怎样献善？有一些人献善，神给他管理，一交过他手就是他的。我感觉到我们在钱财侍奉方面，我们要学个功课。好像那个 teller 是那个银行里面那个出纳，是不是？如果那个出纳那个钱一收进来就是他的，很糟糕了，是不是？他收进来，等一下还要还出去，他就可以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个待遇。神也这样，我只是将这个概念放在你们思想里面，也可以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有些奉献了，有些人奉献。我在新加坡讲到的时候，我提到这个比喻，我因为看见那个椰子啊，我就感到很特别，我就感到奉献呢，有许多人对这个管理钱财方面呢是不会管理，不肯奉献。所以我有一次我就用一个比喻来解释，我说有钱人这个奉他们的钱包呢，好像这个椰子一样，你们吃过椰子没有？很辛苦爬上去，是不是？很辛苦爬上去，就是很辛苦拿到这个有钱人这个钱包，拿下来以后不能吃啊，要拿这个，他们有一个很厉害的刀砍，就哇，那个丝很难撕的呀，很难撕开，挂完以后还里面还硬的，还要敲破，是不是？敲破以后还要慢慢歪。有钱人的钱包就这样的。教会学的时候要向那些有钱的弟兄姊妹捐钱的时候，要他们奉献的时候，要很辛苦跑到他家里面去，是不是？要等很久他就出来了，要很辛苦歪那个以后，然后很大力，神的话语好像大吹，一打下去，不是打下去就可以拿出来，打下去以后还要慢慢歪啊。在世界上面这么短的时间，这个钱可以带到哪去？我看见有许多人呐，他们线上真是很有心啊，一向上的时候怎么样，好像鸡蛋一样，是不是？一打破传不出来。我看见许多弟兄姊妹一打破传不出来，问他自己，他自己没有了。我没有看过这样的弟兄姊妹会穷到哪里去，神孩子每次让他有这样的奉献，是不是？所以我前一次在教会里面我谈到奉献道理，我说有两种人的奉献。一种人的奉献就是好像这个鸡生蛋一样， 我们的侍奉主也是这样，我们有一点点侍奉，就好像鸡生蛋一样的。我们乡下这个鸡生蛋怎么样？你看，像看过乡下鸡生蛋没有？生过一个蛋就到处叫，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生一个蛋了，生一个蛋了，是不是？我看见许多弟兄姊妹有一点侍奉的时候，有一点向上的时候，哎呀，就到处吵，吵到全世界都知道。我看见许多人向上的，安安静静这样的向上，好像另外一种鸡生蛋。我在城池看见，你看过立康鸡，看过没有？立康鸡是一种白色的鸡，这个鸡，这个母鸡，这个官也很大的。我在香港去买这个鸡蛋的时候，那个主人告诉我，那个鸡啊，在这个栏里面，一天可以生三个，听过没有？乡下的鸡三天生一个，呱呱叫，它一天生三个大的不叫，啪就下来，啪就下来，啪就下来，动刺给它刺多，它就生多；给它刺多，它就生多。还有晚上开这个灯给它吃，哎呀，好像这个自产鸡蛋一样，是不是？它最多的时候一天生三个。我就感觉到神也恩待我们，我们吃多我们想多，我们吃多我们想多，是不是？神要我们管理我们一切，我们向上的到底是乡下那个鸡呢，还是城市这个鸡？还有许多时候我们也感到彼得，有许多人用他的聪明用在坏的事情上面，神给我们聪明，这也是恩赐之一啊。我们有没有用我们的聪明好好的管理，献给我们的主？另外一点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是不是依照主人的意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是要照他的意思去行，我们有没有按照主的意思去行？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所做的就对，所以说我们违背主的意思，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行。我很欢喜用自己的经验，所以我就很怕成为一种夸口，但求神怜悯，我还要说，不是说传道人很清楚就知道主的意思什么，闭起眼睛一祷告以后主就在我面前放一个黑板，我的意思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不是嘛？很难。听说有一个传道人，教会要请他，那么就说，哎，你到我们教会来侍奉好不好？那就说，哎，你这教会怎么样啊？我这个传道人无所谓啦，也不计较待遇啊，我求什么意思啊？哎呀，那个人就感觉到，那个教会代表感觉到，哎呀，这个牧师不得了，很树林呐、啊，所以他们谈起来，什么不计较？那么到底你们教会什么样的？我们教会就是。出这么多钱，住你的住的地方怎么样？那么说了一大堆以后，说让我去祷告，跑到房间里面祷告。很可惜啊，他们的房间不是我们这个房间，他们房间是听得到里面的。他进去就问他太太：“哎，你听到吗？”啊，听到。不可以，不可以。太太说不可以，这样的条件不可以。他出来以后，他告诉那个教会的代表说。就告诉那个教会代表说，我刚才考虑过了，好像不是主的意思。那个人也很天真啊，哎，我看见你跑到房间里面，听到你太太说话就出来，你没祷告嘛？他是主给我的人嘛，所以我们要同心啊。我是要同心，太太不同心嘛。我愿意吃苦，太太不肯嘛？你看这样的方案怎么样？所以许多时候我们感觉到要照主的意思要怎样做，这个是一件很难，每个人有每个人所领受的，我们要小心。举个例，我毕业以后，我本来是预备回香港去，后来祷告以后好像有一个托付留在这边，我说主啊，既然是应该留在这边，就让我顺利留在这边。学校太太他们就申请是移民来了，哎呀，那么我也是好像这个传道人要与太太同心了，是不是？那么留下来，如果神为我开工厂我就留下来，如果没有工厂我就要回去，是不是？好了，我祷告以后结果工厂就来了，这个要找那个要找， 因为太多了就麻烦了。那个好，我就立刻我说主啊，因为每个人都有意思要与我结合，所以我现在当他们还没有正式给我信的时候，我就祷告，我主啊，那个先给我信与我结合的，我就去，我就去与他结合，是不是？你说妙不妙？ New Heaven 给我信以后，说他们 interview 一个以后，他们那个人没有来以后，就告诉我那个信是早晨给我，那个电话是早晨给我，不是信，那个电话是早晨给我，诈骗给我电话。我下午就收到另外一个电话，是 California 来的，那个老太太说，哎呀，你的广东话很好，我们欢喜你。后来另外一个太太就另外一个太太谈起来了，她就说那个太太就不是香港来的，那个太太也是打电话来找我，也是同家会，她说，哎，牧师啊，我很欢喜，为什么？因为你的国语很好。奇怪，谈其实谈英文，后来谈广东话。我说我没有用过语你谈话，我是用广东话嘛。他说不是嘛，你是用国语啊。我说不是，我现在只讲广东话。他说你不是广东话。我说怎么不会讲广东话？他说你不是广东话，你是讲国语嘛。我说是广东话。他说你不要骗我，你是说国语。原来他的广东话是台山话，他说我说的香港的广东话不是广东话，是国语。说我很欢喜你讲的国语我都听得懂，所以我们很欢喜请你。还有后来谈到这个，他说哎呀，我告诉你啊，没问题哦，没问题哦，住的没问题哦，待遇没问题，好像他们教会很多钱了。后来我告诉他，我很可惜我已经结合那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结不成了，我才与你结合。他说我辛辛苦苦从 California 跑到这个费城来，其实他不是跑来看我，他是跑来参加那个 tourist 顺便来看我的，马上他直接要看你，这个条件我不计较。那个教会给我待遇怎么样？我学过一个功课，钱多我用多，钱少我用少，也是这样过去。我们学那样是主的意思。还有寂寞了不要太惨了，什么时候献上？什么时候献上？很简单，当神交给我们管的时候我们就献上。你们都是很有思想的人，我说一你就显到十了，是不是？我不很简单解释，我不也不很复杂的解释，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什么时候献上？神交给我们管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管的时候，我们有权管的时候，我们应该献上。很简单，当神交给我们管的时候，当我们有权管理的时候，当我们有权献上的时候，我们就要管，就要献上。我不说别人，我只是夸自己的软弱，我要夸我父亲的软弱。我父亲在加拿大里面临离开世界的那一段时间，他告诉我的姨妈说，我一生只有一个最大的后悔，就是后悔当我有钱的时候我没有好好的献上，当我要献上的时候那些财宝已经不是我的了。他说这些话是他一切所有的必清算的时候，必没收的以后，不必没收以后，他告诉我姨妈说这样的话，要我的姨妈转告给我，懂我的意思吗？也许我再简单稍微解释一下，家父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可以过得去，也不是什么有钱，但是算是不错的一个医生。他一生也是有奉献，但他总是顾一个家，想到我，想到几个的儿女，想到他自己家要怎样的服侍他自己家，让家里面过得很舒服。后悔了， 当一些财宝被共产党拿去的时候，他后悔，他转告了姨妈，要姨妈告诉我。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就将我的生命献给主耶稣。我可以献上的时候我就献了，等到我不能献上的时候，我不能后悔啊，是不是？我在新加坡，我告诉一个姊妹，我说将你的时间献给主，做探访的工作。哎呀，我这个儿子啊，他我不在身边，他就不念书，陪儿子小学念完以后，我就可以去探访，我可以带小孩子再来做礼拜。后来连礼拜不来了，到初中的时候，他哎呀，功课越来越糟糕，所以不但没有探访，连礼拜也不来了。我离开新加坡，我只在新加坡一年。我离开的时候，我听说这个老太太离开世界，神连他侍奉的机会也拿掉了。我在新加坡也认识，短短的一年，我认识另外一个人。这对夫妇，他后悔一次，就绝不再后悔。他有一个儿子，不晓得在那个地方念预科，两个人的心总是在儿子身上。可以说，神给他一个儿子，让他好好管这个儿子，他不会管，所以整个心就放在儿子身上。结果神将他儿子拿掉，他才说：“神啊，我那个时候，如果我将我的儿子献给你的时候，也许你不会拿掉。”他到处做见证，他说：“因为他的儿子本来是做传道人，献给主，他们父母反对，念义科，念到义科最末了一年，这个孩子离开世界。”我不晓得怎样解释，我只是说。当我们有这个权利还可以管理的时候，我们就要趁着这段时间献上。我们还有时间的时候我们献上，是不是？我们还有钱财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还有这个力气的时候我们献上，我们还有这样的记性聪明的时候我们献上。年纪大，现在没有这个眼睛就很可怜了。以前我很欢喜看书，但现在还嫌看书看得太少，因为现在看书就没有那么方便，一定要这个东西在身边，所以有许多找不到这个东西，我就不能看书了，所以心里面很难过。我说要是那个时候能够多看一点书，现在会好一点。神给我有记忆的时候我没有好好，我现在有点后悔。我以前记忆很好，所以念这个圣经一念就记得，现在就难了，现在没有那么好。所以现在要用圣经的时候，哎呀，要找圣经。我就这样想，要是那段我念神学的时候能够念多点圣经，现在就可以随口出来就是圣经了，是不是？趁着我们还有记性的时候，我们将这个记性交给主。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好不好？很长了，我们继续祷告。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再次让我们有机会彼此勉励。我们在你面前还是这样的软弱，还是这样的无知，我们只是哀求我们的主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悟性的灵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真是苦，我们愿意做我们做不出来，我们理智又理智，上学的时候我们总是发出怨言。我们哀求我们的主给我们有一个乐意向上的心智，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当我们侍奉你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做的时候，你知道，你也看见，让我们晓得我们的向上在你里面不是突然。所以求你自己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给我们信心。人在人的面前话语算不了什么，我们只是求你让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动工，提醒我们，好叫我们乐意的侍奉你，好叫我们好好的管理你的家，好叫我们所领受的恩赐，百般的恩赐，让我们彼此服侍，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我们还是为着动力会仰望你， 我们这些人都愿意在冬令会里面有所侍奉。求你鼓励我们，激励我们，好叫我们仰望你。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生活，我们交往，我们交谈，我们交通，都放在主的恩手里面。我们需要主的保守，让我们平安来也能够平安回去，让一切荣耀归还给你，让你必高举，让你的心在我们中间得到大大的满足。让我们这样说，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将祷告祈求，看来主耶稣基督生命。 Amen。